可求。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拉汉弟兄1965年9月19日星期日晚上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所传讲的信息可求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50919，历时1小时56分钟。那晚上好，朋友们，今晚很荣幸来到这里，这是我第二次在格兰威神召会这里，那与我亲爱的麦克弟兄还有所有的好伙伴们在这里，那还有来自不同教会的基督徒们以及李威尔弟兄，刚刚碰到一位弟兄是波斯沃弟兄的密友，那他还不知道波斯沃弟兄已经去见主了。我说我觉得好像遇见了倒水在以利亚手上的伊丽莎。那当时他们在国外，不知道波斯沃弟兄在84岁时已经去见主了。那我要问候今晚在全国各地通过电话网听到的人，那从加利福尼亚一直到纽约、德克萨斯，再到北部的各州，那又从缅因州到加利福尼亚，那我们有一个连接的系统接在电话线上，这是一个很大的祝福。那我们知道通过我们的好朋友佩瑞格林弟兄，那他们装上了一个小配件可以放在你们的电视机上，那不但可以装在电话机上，还可以在电视机上播放出来。那现在他们正在试播。那麦克姐妹，我很高兴看到你脸色不错，那今晚坐在这里弹风琴。我看到许多来自Vista 山脉的朋友，从印第安纳来的伯德斯弟兄，还有罗伯逊弟兄，还有很多人。那我想问候今晚在伯拉汉堂的人，那看起来这里好像有一半人是来自杰弗逊维尔的会堂。那也问候那我在那边的朋友库斯弟兄，那你打电话来很关心那个病人的要求。那库斯弟兄，我正在为此祷告，那只要信心不要忧虑，一切都会好的。在德州的布莱尔弟兄，那如果你今晚也在听到我的弟兄，那请记住这点，那第一次救活你的神也必再一次救活你。我们相信神必应允你这事，那不要接受魔鬼的任何的谎言，只要记住神是神的，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我们爱他，相信他，也正在为你祷告。那我们在加利福尼亚的所有朋友，梅切尔弟兄和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等各地的朋友们，那还有威廉斯弟兄，那你们今晚都在各地通过电话网收听，那我们实在很感激你们。那还有在乔治亚州的，那我们实在非常感谢你们各位，那愿主祝福你们。那今晚在这个教会，那格兰威神召会，我感到受到了特别的欢迎。那与我的好朋友麦克弟兄在一起，那神祝福了麦克弟兄。我记得有一次在加拿大，那他正生病，我正骑马走在一条小路上，在很偏远的丛林里，圣灵对我说话，要我下来为麦克弟兄祷告。那个时候他正处在紧急的关头，那后来主医治了他，所以我为此非常的感谢神。今晚能与他一同聚在这里，在美好的真理中来敬拜神。台上有个人就坐在我后边，他说我猜想你不认得我，他说有一次我搭便车你把我带上了，我不知道是在波士顿或别的什么地方，那他说是在底特律，那我正在搭便车。我说瞧，如果做得到，我总是尽力向那些需要的人伸出援助之手。所以今晚我们都是有需要的，我们祈求神今晚向我们伸出帮助、祝福、恩典与怜悯的手。那我讲到经常会讲很长的时间，但今晚我尽量不讲那么长，因为北部俄亥俄州的人刚刚打电话来说，那道奇太太和一帮人在那里，还有麦吉尼弟兄和布朗弟兄，他们都在俄亥俄州通过电话网收听。我们也向你们问安。在纽约现在已经很晚了，我想这时在纽约大概是11或12点了，各教会的人来一直在等这个时候，就是为了这场聚会。那我们非常的感谢各地的好朋友们。那在我们打开这道之前，让我们低头向这位作者说一会儿话。亲爱的天父，我们的心充满了喜乐，因为我们有这份荣幸活着今晚来到这里与你的子民聚在一起。那这些人我们相信他们要活到永远，现在我们就拥有永生，因为你赐下独生子，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当主在地上寄居时，他教导我们说，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 因为我们相信神的独生子。我们为这位伟大的救主何等的感谢你。那今晚我们祈求，在我们读他的道并传讲的时候，愿他伟大的同在大大的在这里祝福我们大家。不管人们聚集在哪里，主啊，愿圣灵把祝福带给在全国各地的每一颗心，祝福在讲台上的其他的传道人。父，我们祈求，愿你祝福格兰威神教会，还有他的牧师、他妻子，还有他的孩子、执事和理事，以及所有的堂委。父啊，愿我们大家趁着还有足够的光，能看见我们往哪里去，一起为神的国做工。因为时候要到，就没有人能够做工了。父啊，趁着我们有这荣幸，愿我们爱惜光阴。主啊，愿你应允我们，医治各地生病受痛苦的人。愿今晚在全国的每个角落和缝隙都能感受到神的同在。我们晓得审判就要临到，巨大的断层正在下陷，国家在震动，各处地震。借着圣经我们听过，在过去的日子里神行审判的一些的极大的历史的事件，今天我们又看到历史在重演。圣经预言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来临的日子也要怎样，罗德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的日子也要怎样。我们看到现在正在发生，人心恐惧，时局困惑，国与国之间也紧张。神呢，我们知道我们处在末世了。主啊，请帮助我们把信息带到每一个角落，每一个缝隙，带给你所预定得永生的每一个儿女。主啊，求你应允，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主要祝福我们现在所读的道。那你们许多人喜欢查考圣经，查看传道人所读的这本圣经。那今晚我想从诗篇读三节经文，从诗篇42篇中那拿出一个主题来。那这里我还记下了一些的经文，那如果可能我会引用到他们。在下面的时间里我们要来讲这主题。大卫的诗，那大卫写的这些的诗，那在你们翻圣经的时候我要说一下。那许多人说，那么诗篇也是神所默示的吗？当然是的，圣经里的任何内容都是神所默示的，不管是历史是诗歌还是什么，都是神所默示的。耶稣说，大卫在诗篇里说的你们没有念过吗？所以我想诗篇，那当然诗篇就是诗歌，如果诗歌是神所默示的，那我相信他们是，那预言也是。那我盼望我能一直站到这首歌成就的那一天，我们将在空中与主相会，不久以后在那甜蜜甜蜜的地方要与你相会，问候你平安，在空中美丽的家。肉身的耳朵从未听过这歌曲，我要宣扬的是荣耀的时刻，神的儿子将带队前来与我在空中相会。哦，那时候我要在那里。那现在诗篇42篇。神呢，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的心可想你，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朝见神呢？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人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那我想大卫写这首诗的时候一定是处在困苦中。那通常人处在困苦中才能把它最好的表露出来，那的确是这样。很多时候我们进食为要找到自己的位置，让自己能够挪开，那是神就亲自下来。我想大卫也陷入到这种的地步后，开始默想主，他开始来思想这些的事。很多次神把我们逼到一个地步，叫我们不得不仰望他，有时候我们甚至不得不躺在医院或床上，叫我们可以来仰望神，看看神的伟大的祝福是从哪里来的。那今晚我想讲的这个词是从这段经文来的，就是在第二节里的可想，就是渴求这个词。那当我查考这个词的时候，那我也查找了字典，我想起有一次我传讲过渴求生命，那这个主题也是从诗篇中取出题目来的。 那我相信大卫曾说，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那然后我看着经文想到渴求这个词，于是就查找字典，看看它是什么意思。那韦伯字典是这样说的，是一种痛苦的渴望，是痛苦的，因为你太想要得到某种的东西，它对你就变成了一件痛苦的事。那渴求不是一件不自然的事，渴求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它只是神赐给我们的东西，那它赐给我们是我们渴望得到那样东西。有时候那神也给我们一个控制塔，它放在你里面，那这东西控制着你不同的渴望。而那这个渴求，那这个放在人心里的控制塔是神所赐的，那用来提醒这个人，让他知道他需要这些渴望。那有两种不同的渴求，有身体上的渴求，也有属灵上的渴求。那我想把大卫说的话再来读一遍，我的心渴想神，就是永生神。那不是可想历史的事儿，或几年前发生的事儿，或人讲的传说，而是可想永生的神，永远是现在的神。他的心可想那位神，而不是历史上的某件事。那我们发现神赐给你那个控制塔，那把你所需要的东西来赐给你，你里面的控制塔就是引导你的东西。那这种的渴求进到这个控制塔里，告诉你所需要的是什么。那从属灵上来讲，那身体里有控制塔，那魂里也有控制塔，身体里有一个控制塔告诉你身体上的需要。那他通过渴求来告诉你，那你魂里也有一个控制塔来告诉你所需要的属灵的事物，你灵里的事。那你借此就可以知道在控制你的是什么样的生命。那一旦你能够知道自己有什么的渴望，那么借此你就可以说出你里面有什么东西，那它形成了你里面的那种的渴望。像你会渴望某个东西，它在你的魂里就会借着你里面这种渴求的天性来告诉你这个渴望到底是什么。我希望那你们能够明白这一点。那一个是魂的控制塔，那另一个是身体的控制塔，每一个塔都是一个警报器，对另一部分的缺乏发出警报。那每个塔都对警报器所呼求的缺乏发出呼叫，它发出警示波。那比如肉体渴求身体上的愿望，那得到满足，那灵则渴求魂里的愿望来得到满足。那很多时候他们都是彼此的征战。那我们发现那今天有一个很大的麻烦，就是太多的人想要活在这两种的欲望中间。那因为一个渴望地上的事，另一个渴望天上的事。那就像保罗在罗马书7:21所描述的，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当你尽力要做的时候，那基督徒们，你们有这样的经历吗？就是当你尽力要做一些值得做的事，那去努力做一些善事时，便发现魔鬼从各个方面来搅扰你。那所有的这些的事，那我要这么说，那这是一件好事。那让基督徒可以知道，那当你开始做什么事时，总会有一些的东西来搅扰你去做那事，但是不管怎么样你都去做，那是魔鬼试图阻止你做正确的事。那很多时候我见到一些容易紧张的人，那他们发现当他们想做一些事时，那各种的东西就开始来阻挠他，两面夹攻。他们说这可能不是神的旨意，行，那不要让魔鬼这么欺骗你。首先你要找出的，这是不是神的旨意。那如果 你要知道是不是神的旨意，那就去查考圣经。只有一样的东西那能够使你明白，就是神的道。那如果你看到他在神的道中，那么你就去做好了。比如说寻求圣灵的心，那好几次那我碰到一些人，他们说那我已经寻求圣灵了，但就是没有办法领受，我相信那不是给我的，每次我都很沮丧，那生病，那如果去进食祷告就会生病，那如果我想整夜都不睡觉，那又太困倦了，连脚都动不了了。那记住，这是魔鬼干的，因为神想要你得到圣灵，凡愿意的都可以得到。很多次你发现在聚会上你被人祷告或祈求神的医治，那毫无疑问第二天你发现魔鬼会使你的病情比前一天更糟了。行，记住，那是撒旦要使你得不到神为你所预备的祝福。行，那不要听那家伙的，明白，要一直努力向前。那最近在去非洲的路上，那我就经历到这种的事儿。那如果曾有时候魔鬼极力的压迫我，那就是这最后一次去非洲了。这次是我在海外曾有过的最好的一次聚会和时光。那除了去打猎以外，那我相信在这短短的时间里，我在那里所成就的事多过以往任何的一次。那我一直以为那些教会不要我去那里，那后来我才知道，那我收到一个人的信，信里说哦，他们所有的联合会都不要我去那里。那后来才知道是某个人用那组织的抬头信件，信里说我们不要你，他是指自己和他家人。后来我到他那里后，那条信里说我们是指他和他家人，根本不是指会众。那所以现在那一大片的地方对我们敞开了大门。那你看保罗说，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你让一个悔改信主的年轻人今晚到祭坛来，那到这会堂里来，那或到各地哪个教会去，那你记住，明天他妈妈会比以前更加生气，那爸爸也会很难受，那所有的孩子也会这样，那什么事儿都不对劲儿，因为那是撒旦试图把你转过来，他试图使你离开这条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那让我们来看一看这渴求，让我们看看渴求到底是不是一件自然的事儿。那有人告诉我说，哦，我从未渴求过，我相信那是给那些想成为基督徒的人。哦，不，这不对，实际上它是一种与每个人都有关系的东西，绝对是的。那早期我们来到这片土地时，我们发现印第安人在这里，那这些印第安人那个时候，那他们还是异教徒，因为他们敬拜太阳等等的东西。那只要他们是人，他们里面就有某种的东西，一种自然的渴求在向某处的神呼求。那在丛林那里有一个约3000人的小镇，那离它最近的开化区域也有480多英里远。那我最近到过那里，在莫桑比克的贝拉，我们发现那些土著那从未见过白人。那我看到有个土著的女孩，那身上都没有穿衣服，他们几乎都没有穿衣服，那坐在一棵树上，那我正在追捕狮子，那听到那里有声音，好像有人在喊叫。那这个土著女孩坐在树上，那眼镜斜视着抱着一个婴儿，那她所害怕的是她唯一能保护自己的就是爬到树上躲避狮子、豹或别的野兽等等。那她看见我，那听到是人的声音，但当她看到的是一个白人时，那她一生中从未见过白人，瞧，这把她吓得要死。但我们发现那些人尽管生活条件很原始，但是他们也有敬拜。那在我们呼召出一些人之前，他们把一些粉状的食物，那就是他们吃的，那倒在一小片叶子上，拍着手呼叫他们所不知道的某个巨物的灵，那好像天主教徒所呼求的守护圣徒啊，或别的什么来保护他们，使他们在狮子攻击的时候那不被狮子杀死。看，这是自然的事儿。渴求神并不是一件不自然的事儿，它是自然的事儿，这就是你当做的事儿。神就是这样造你的，他不是造一个超人，他所造的实际上只是普通的一个人类。渴求并不是专门给某些人的。那人说，瞧，我看到某些人过着很得胜的生活，那他们总是处在巅峰，那一直在赞美神，真希望我能有那种感觉。瞧， 你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因为你里面有一种的渴求，那这只是自然的事，对神的渴求是给每一个人的。那我们先来看看一些自然的渴求。那我们拿人对水的渴求为例，那就是大卫在这里面说的对水的渴求，渴求水是因为身体需要水，如果你不满足那个渴求就会死亡的，你会脱水的，你会脱水活不下去的。如果你得不到水来解决那个渴，满足自然身体的那个渴求，那很快你就会死亡的，你活不了多久。那你不吃食物比不喝水能活得更久，那因为那你可以禁食40天，那耶稣曾禁食过，那我想他没有吃东西，但不喝水你不可能维持那么久，你只会干渴而死，那你必须得要喝水。那这种的饥渴会临到你，那乔氏表明这身体需要某个东西来维持它的生存，身体需要水是为了要生存。你的身体有80%左右是水和石油，那不管怎么样你得有这些的能源来维持你的生存。那正我说的，如果你忽视了就会死亡。那渴求也是一个警报，那个渴求是一个闹钟，那魂在你里边设好闹钟，那一有鸣声那就会告诉你死亡正潜伏在附近，如果你不马上得到水你就会死去。那个警报声会越来越大，而你要是一直拖延的话，那最后你就会死了，因为这是一个闹钟。就像大卫在诗篇里所描写的，神呐，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如鹿切慕溪水。那在读大卫的这首诗时，那我常常会思想，大卫是住在森林里的人，那是个猎人，那当然他也打鹿。那今天那我们很多人也打鹿，公鹿就是一种鹿。那我们知道，那如果你见过一群的狗，那些野狗会叼住鹿，那就像郊狼，那他们通常有尖牙，那他会咬住鹿的耳根，那把鹿掀翻，他咬断鹿的喉咙，那鹿就没办法跑了。但是有时候那就像在非洲那里，那野狗咬到鹿的腰窝却没有咬到喉咙，那它会再次去咬鹿的腰窝。那如果鹿有足够的力量，那跑得快，那就可以把野狗甩掉。那鹿跑得比狗更快，那野狗趁鹿没看见的时候那偷偷地靠近它。那当野狗顶着风接近时，鹿并不知道它就在附近。那接着当野狗咬住它时，如果鹿跑得快就可以甩掉野狗，但如果野狗咬到鹿的腰窝就会咬下一整块的鹿肉。那或者有时候它会咬住脖子，那离脖子静脉很近但没有咬中，那鹿把它甩掉，那它脖子上会掉下一大块肉，然后血就开始流，然后野狗沿着血迹去追鹿，那鹿的这个生命力就开始下降，因为血是身体的生命泉源。那当生命力开始下降时，那鹿会变得越来越虚弱，然后野狗或狼就紧跟在鹿的后面。那如果鹿找不到水，那水里面有一些的东西，那鹿一喝到水那流血就会止住，但如果它找不到水使它的身体变凉，那流血就会加快，因为它一直在跑，那心脏一直剧烈的在跳动。但如果能够找到水，那鹿就会活下去。那这里有一个极大的功课，瞧，大卫在这里说，神呐，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那只鹿他知道，除非他找到水，不然他就完了，就活不下去了。我曾经很多次追赶过受伤的鹿，那当鹿找到溪水后，它就会跳进溪里喝水，再跑到山上又跑回来跳进去喝水， 再上去，那只要鹿沿着那条溪水跑，你就永远追不上它。但你一旦离开溪水，如果鹿找不到别的溪水，你马上就可以抓住它。那鹿知道这个，所以它不会离开溪水，这样它就很快就能够喝到水。那你能够想象得到，那一只活蹦乱跳的鹿在没有水的地方，那就会被逮住吗？那大卫说，神呢，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就是渴求。主啊，我若找不到你，那我就灭亡；我若找不到你，就走不动了。那当一个男的或女的，那男孩或女孩对神有那种的渴求，那他一定就会找到什么的。但当我们只是走到半路啊，只要我要跪下来看看主能做什么，瞧，你还没有真正的渴求，这必须是死与生之间的渴求，那么某事就会发生了。那在这里鹿还有一种，那我们发现他有另一种的嗅觉，那当敌人在附近时，那他里面就会发出警报。那这种的小动物拥有一种那自我保护的感觉，那它里面有一个的小闹钟，那一个小东西，那当敌人在附近时，那它的鼻子就会发痒，那你如果进到它敌对的范围，它就会知道你在那里，就逃走了。有时候还在半英里远，它就能嗅出你，那或狼或别的危险便逃跑了。那它能够嗅出来，因为它是那样被造的，它生来就是一只鹿，它里面的那个感官是神所赐的，那让它能够生存下来的一个感官。那后来我就想把鹿和一个渴求神的人做个比较，那在敌人到达之前，在神的儿女身上有某种的东西，那你一旦重生进入神的灵里，领受了圣灵的洗，那在他身上就有某个东西能够觉察出敌人来。那拿一个人来为例，那当他拿起圣经来读这经文，却试图给那节经文注入一些与圣经相违背的东西，那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马上就能够觉察出来那有什么地方出了问题。那当你到了一个地步，那在那里就有一个小的感官，那它被启用来保护你的生命，那你绝不会去赞同任何其他的东西，除非的完全是神的道，你必须完全持守那道。那只要我们在圣灵里，我们就被那个感官所保护。那你们可以去读一读，那举个例子，我去读那马可福音第十六章，那经文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那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那手按病人，病人的病就必好了。那接着你发现有个人站起来说，哦，那是给使徒时代的。那很快的，如果你领受了圣灵的话，那你就拥有那个感官，那他就会发觉那有什么地方不对劲了。他们试图把这经文解释成是给另一个时代的，而且说那今天真的不再需要这些东西。但耶稣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行，你里面有个小东西在发出声音，那一个小蜂鸣器，知道那是不对的，那是灭亡的路。因为耶稣说，如果我们在经上加添一个字儿，或删去一个字儿，就要从生命册上删去我们的份。行，一句经文也不能够加减，经文怎么写我们就怎么接受。神留意他的道，要成就他，我们也知道神的道是永远正确的。因此不管教会说什么，不管其他人说什么，如果你是由神的灵所生，你就与圣经有份。神告诉以西结，那他是一位先知，神说你拿书卷吃了，先知和书卷彼此有份于对方。那当人领受了圣灵，他就是信徒了，圣灵写了圣经，神的灵就是神的道，我的话就是灵，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希伯来书13章8节说，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 那当你成了那道的一部分时，如果有个违背这道的东西一出来，那个小小的蜂鸣器马上就会响起来，瞧他在警告你，说明死亡就在路上了。我们不当那么做。那这些渴求只是很自然的，那对基督徒来说他们是自然的，那对人类来说他们也是自然的。那人对成功也有一种渴求，那今天有那么多人，那我们拼命受教育的满足这种渴求，那我们注意了，他们创办大学，那人们去那儿，那花几千美金，那送孩子去上学，那上大学或学院的等等，那为了要接受教育，那他们说要在今生获得成功，那我一点也不反对这个，那这都没问题。但对我来说，你可以得到世上的一切教育，却仍然没有找到真正的成功。没错，因为这只是暂时使你在地上那生活过得轻松一点，但是当你死的时候，那这一切就都撇在你身后。那我们所拥有的整个的经济，那天我在凤凰城说了这事儿，那我再复述一遍，那这一切现代的文明，整个的教育体系，整个的科学计划，都是与神的道和他的旨意相违背的。那文明绝对是那在将要来的世界里永远也不会有这样的文明，这是一个变态的文明。神起初把他的文明放在地上，当时神说出他的道来，万物就出现，每样种子各从其类，在那个文明中没有死亡、疾病和痛苦。现在我们接受了这个科学世界的东西，那把这种东西放在这儿，将它们混合在一起，歪曲的使它变成另一种东西，这就带来了死亡，就像原子弹。那我不知道这些东西的配方，那我说的时候可能说的不对，他们拿铀来分裂分子，那再把分子分裂成原子，然后又怎么样，那几乎把所有都给灭绝了，全部都毁灭了。我们所做的这一切，那我们吃药把这个配方跟那个配方合在一块，那要治这个病把它吃下去，我们做了什么？我们把其他的东西给毁坏了。那我想你们读过上个月的读者文摘，那里面说在我们现今生活的这个时代，年轻的男人和女人在20到25岁之间就已经进入了中年期了。想一想，20、22、23岁的小姑娘就到了更年期了，到了中年了。你瞧，是什么导致的？是因为我们所吃的都是杂交的食物。那瞧，就是这些的东西，这些的食物，我们所过的生活。科学家把这些拿给我们，他们这么做是在杀你。那在非洲，我看见那些男孩一生从未吃过药，那他们吃的食物里都有蛆，那他们从池塘里边喝水，那吃水连牛喝了都会死。那我打一个200码远的靶子，用7-50倍的双筒望远镜都看不见，那一个像我这把年纪的人站在那里，能以肉眼告诉我枪击中了哪里。那如果所有这些现代文化做了什么，那我觉得要是我有他的视力和那种的胃口，那我肯定是很健康的人。对的，那就是这样，瞧，这就是科学教育文明。那我们会被这些东西毁灭的，我们把自己毁了，从伊甸园开始一直延续到今天。但是那对成功的渴求，那我们渴求团契，那我们却是要团契，那就像青年男女在一起那样，那青年的男女，那他们彼此的相爱，那这并不是不必要的，我是说它是自然的，那它是对爱情的渴求，他们到了那个年龄就会彼此相爱，那这并不是什么不自然的事，那这都是很自然的事。那我们发现，那我们活在这个肉身的生命里，那会渴求很多的东西，那这些的东西就放在我们里边，我们想去做，我们觉得那是绝对必须的，那我们去做也是必然的。那我们发现，那当今呢，很多的女人那渴求美丽，那没有一个女人，那女人渴求漂亮是一件很自然的事，那她这种本能是神所赐的，那神赐给她美丽是给她的伴侣的。那我们知道，那女人想要漂亮，那这是为什么？因为这是神赐给她的东西， 女人漂亮并没有错，她们应该那样。那你知道吗？那在创造物中，那唯一雌性比雄性美丽的受造物就是人类吗？那其他的动物，那像母牛和公牛，那母鹿对雄鹿，那母鸡对公鸡，那雌鸟对雄鸟，你瞧，那你发现公的总是又大又漂亮，但在人类中却是相反，那这显明哪里出现了歪曲。那女人是那么漂亮，她们贪爱漂亮，那漂亮并不是像今天我们在街上看见的那种的怪物。哦，不不不，那可不是漂亮，不，那是我一生中所看到的最恐怖的模样。这里先生，那是歪曲，那是对真正渴求的歪曲。那女人所当有的真正渴求应该是以正派的衣裳为装饰，有像基督那样的灵。那提摩太前书二章九节，那这个是女人应当渴求的样子。那如果你想要美丽，这种的方法能够使你美丽，瞧，就是有像基督那样的灵，以正派的衣裳为装饰。哦，那今天我先走在街上，你简直分辨不出是男是女，那这是你所能见过的那最可怕的模样。那我从未有见过什么东西像这样的，像人类这样，那已经都不是人了。那眼睛涂彩涂成那样，那你知道好像蜥蜴的那个怪模样的眼睛，那还有那些的奇装异服，那简直根本都不像人了，他们看上去甚至不像人。那这里有些男孩头发往下梳，前面别着他姐姐的发卷，那你知道瞧，十足的变态。没事儿，那是撒旦干的。撒旦是个歪曲者，神在伊甸园里所造的一切都是可爱的，后来撒旦进来歪曲了他。撒旦不能创造，那只有一位造物主，就是神，但撒旦歪曲了原本的创造。今晚我要来讲这一点，现在的进来歪曲了所造之物原本的渴求。那正如我刚才说的，那女人都想要漂亮，那她里面有属于女性的东西，所以她想要成为那样。但今天他们在街上的样子，头发剪得像男人，穿着男人的衣服，而男人倒过来穿女人的衣服，头发留得像女人，瞧，完全颠倒了过来。你吃的食物也被歪曲了，你的生命被歪曲了，你的渴求被歪曲了，你的欲望也被歪曲了。这是个歪曲的时代。不久前我在这里讲过撒旦的伊甸园，神用六千年造了完美的伊甸园，撒旦过来向那些种子喷射毒药使他们变形，那撒旦已经用了六千年把正义给歪曲了，搞出了自己的科学的伊甸园。那这是一个杂交的时代，杂交，甚至今天的教会他们也在搞杂交。没错，那么他到那去呢，只是去教堂，那成了一个会所而不是教会。教会是人们聚到一起在灵和真理里敬拜神的地方，但今天的教堂成了一个会所。那我们去了那花些时间握手团契，那在教堂里边喝一些浓咖啡，然后回家，下星期再来，这就算完成了他们宗教的义务了。那这是一个歪曲的时代，撒旦正在歪曲神放在你里面的那些的渴求，撒旦在歪曲他们。那如果你要知道正确的事，那如果你们女的想要漂亮，那请看提摩太前书二章九节，以正派的衣裳为装饰，有像基督那样的灵，温柔，那顺服自己的丈夫等等，那这才是你当用来装饰的样子，是你活出来的生命。撒旦借着对罪的恋慕歪曲了神真正的特性，歪曲了身体和灵魂对神真正的渴求，罪就是歪曲。那我们发现今天的人是这样来歪曲的，那对神的渴求，对漂亮的渴求，那对这一切的渴求，那就像对水的渴求，人转去用喝酒来满足，对喜乐的渴求，那大家都想喜乐，对团契的渴求，神把这些大的渴求放在我们里边，是让我们去渴想他，神使你去渴想他，而我们却试图用其他的渴求来满足他，用一些歪曲的东西来满足正确的渴求。那你看到在自然界中的情形吗？你看到在灵界中的情形吗？ 我们以为只要加入教会，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一切的。瞧，这绝对是错的。亲爱的，神要你可想他。神呐、啊，我的魂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行，行。那如果那只鹿切慕溪水，那要是那另一只鹿走过来，那另一个伙伴走过来说：“嘿，我告诉你，我可以做什么？我知道那底下有一个泥坑，那会怎么样？瞧，鹿不要的泥坑，那对这个鹿没有任何的好处，没有一样的东西能够满足人心中的渴求，除非是神进来，人必须得得到它，不然就会死。没有人有权利用世界的东西来平息或满足人心中那个圣洁的渴求。”亲爱的先生，那样做是不敬虔的。如果你可想神，那不是与传道人握手把名字记在册子上就够了。如果你可想神，只有一件事能满足的渴求，就是面见神。如果你可想神，这是你能面见神的唯一的方式，就是遇见他。那如果你不留心当时所做的事，那就会有极大的危险。如果你可想神，要确定你所找到的是神，要确定你的渴求得到了满足。那如果撒旦有办法从这些自然的欲望上把你歪曲，那他会尽力这么做的，那他就会使你想方设法来得到满足。那一个男人出去，那是什么使一个男人醉酒呢？是因为他愁闷受伤害，那他里边缺少了什么？那不久前我去美育诊所，那在那里有一个会面，那后来谈到那说到喝酒的事儿，那我告诉他们我父亲是喝酒的。他说是什么时候喝酒的？我说我不知道。他说是因为他里面有个东西得不到满足，他以为借着喝酒就可以忘掉一切。那时候我就明白了。行，是的，那只有神他是唯一能满足那个渴求的，神自己是唯一能满足人类渴求的，就是接受神。那正如我所说的，撒旦把这些东西拿来歪曲了。那如果你不将那个渴求放在生命中正确的位置上，那如果你不去可想且接受神所预备用来止息和满足那个渴求的东西，那撒旦就会把你带到这世界的那某个臭水池那里去。你必须得在什么地方得到满足。如果你找不到食物，你就会从垃圾桶里边找吃的。假如如果你找不到水，那你又快死了，那你就会随便从任何的水池子里边喝水，因为你快死了。但是当你可想神的时候，就不会是这样的，因为神是永生的神，不是某个历史的东西。我的心可想神，就是永生神，他是赐人活水的，使人满足的神。那有另一种的天性，那它只是一种自然的渴求，魂里的渴求。你可能说，布拉弟兄，那魂里的渴求也是自然的吗？是的，魂里的渴求也是自然，因为那神把你造成这样，使你会可想他，他要你去可想他。那神那样造你，他本不必那样造你，但他还是做了。那如果他没有那么造你，使你可想他，那么在审判台前你就会有借口说我从未可想神。但你没有借口，因为你有，那你可想的是别的东西，可能是你的妻子，可能是你的车子，可能是别的东西。你可能去做礼拜想从中得到满足，我一点也不反对做礼拜，但那并不是满足，而是去寻找神，永生的神，让天上的神进入你的魂里，这才能满足你所盼望的那个愿望和渴求。那因为神这样造你，使你可想他，可想与他交通。那有一个真正的对交通的渴求。那我们喜欢相聚在一起，今晚我们就是这么做的。那我们今晚相聚在这里，因为我们喜欢彼此交通。那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在我们里面有东西使我们想彼此的相聚，这是很自然的。那我们相聚在这里，那是出于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我们大家都可想神。行，所以出于这个基本的共同点，我们才相聚在这里边交通。那今晚在这教会可能有许多不同的教派观点等等，但说到这个渴求，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共同点上来相遇。那同一个点， 那我们都渴求，有些可能相信点水，有些可能相信浸洗，有些可能相信洒水等等。但说到渴求神，那我们就有了一个共同点，神造我们使我们会这样渴想他并与他交通。那我什么也不知道，那当我还是小孩时，那我记得我是在一个很穷困的一个家庭里长大的。那我记得许多次我跟伙伴们出去，那我没有衣服可以穿去那种体面的地方，但我不知道那人们中有一些我所喜欢的东西，那我喜欢跟他们出去，但我或多或少被他们称为害群之马。我得救以后，那发现我里面有一个我所渴求的东西，那就是一个朋友，就是一个那对我很亲密的人，一个我能够信任的人，一个你可以坐下来跟他诉苦的人。那当我找到耶稣基督后，就找到了那个真正的满足，他是的真正使人满足的，能除去所有的烦恼，能够止住一切的饥渴，那赐给你东西，而似乎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能够取代他的位置。那撒旦竭力想歪曲魂里的这个满足和渴求，他竭力想给你任何的东西去满足他。那在这歪曲的时代，那他非常的迷惑人。那这是个歪曲的世界，是个歪曲的族类，是个歪曲的百姓，一切都歪曲了，而且是渐渐的歪曲，直到这时代成了有人类居住以来最迷惑的一个时代，它比以往任何的时候都更迷惑人。那无法想象，那这个国家有多迷惑人，那就像美国人那样，那甚至包括我们自己的弟兄。那不久前我谈到，那几个星期前我在林中，那发现了一个香烟盒丢在地上，那上面写着说一个思想人的过滤嘴。那我就穿过那个树林，那走了一段路，我又返回来，那头脑里一直在想着一个思想人的过滤嘴，一个吸烟者的口味。那几年前我去过世博会，那记得那里有尤尔布莱纳等其他的商家在那里做各种香烟的这种演示。那他们把烟吹入一块大理石里面，拿一小块棉花签，把上面的尼古丁粘起来，再把它放到老鼠的背部。那几天以后，老鼠长满了，站都站不起来。瞧，这是一根烟。后来他们又演示，那香烟进入人的肺部会怎么样？有人说我没有吸进去，我只把它含在嘴里。那他们演示了烟怎么会进入唾液，然后又同样的进到喉咙里。行。那接着这人说：“你看，人谈过滤水谈的太多了。”他说：“那如果你有欲望，那有一个渴求，那你瞧，那有抽烟的欲望，那么一根普通香烟一次就可以满足那个欲望。但如果你用过滤水，就需要四根香烟才能满足。”那因为用过滤嘴你只吸到四分之一的烟。那他说一个吸烟者的口味，那行，那除非你吸入焦油，不然你就吸不到烟，那你吸到焦油后就得了癌症。所以就这样，瞧，这只是一个骗术。那我想到那这个国家的一家烟草公司，那他靠这个国家队生存，那然后用这种骗术来彻头彻尾的来欺骗美国的公民，欺骗他们，这是一个思想人的过滤嘴吗？这只是一个骗术，为了卖更多的香烟。那后来我思想这事儿，一个思想人的过滤嘴，我想，那这想法不错。那是有一个思想人的过滤嘴，那就是圣经。一个思想人的过滤嘴会使用这个过滤嘴，那它就产生义人的口味。行，那你不可能让罪从圣经的字里行间溜过去，不，圣经会把它拦住，会把它过滤掉。那你可以去做礼拜，接受任何的东西，但你不可能经过这本圣经却还有罪，不会这样。他会把所有的罪过滤掉，那赐给你一个圣洁人的口味。因为一个思想人，如果他要圣洁，要像神那样，要成为神的儿女，他就要那种正确的过滤嘴。所以神把所有的罪都拦在圣经的这边，他只会让写下圣经的圣灵通过圣经，那拥有这种思想人的过滤嘴，才能够得到一个圣洁人的口味。那我们发现，那今天何等的迷惑人， 那在马太福音24:24，耶稣说在末日这两个人是那么的相像，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那今天对与错是多么的接近，那多么有迷惑性。那甚至在我们的政府里，在政治中，我们甚至找不到一个人可以推选的作为一个能绝对对自己认为是正确的事来辩护的政治家。那今天的帕特里克·亨利、乔治·华盛顿和亚伯拉罕·林肯在哪里呢？那就像那我们总统在这说的，那如果人们要共产主义就可以拥有它，他们想要什么就要什么。如果人不敢说出他的信念，他就不是一个男子汉。一个真正的男人会坚持原则，他会坚持原则的东西，但他们只想朝最没有人抵挡的方向来走。那在教会里人们也是这样行事，他们要来加入教会，他们说、哦、这就是了，那现在我加入教会了。那你要尽力去满足神放在你里面的那个圣洁的渴求，那个控制他正竭力把你转向正确的事上，而你却试图用加入教会、背诵信经之类的事来满足那个渴求。只有神的同在和他自己充满在你的生命中，才能够满足那个渴求。他不会满足于哪个信经，你永远无法把一个信经放在圣经里，不，就连所谓的使徒信经也永远不能从那里通过。只给我看圣经中哪里有什么使徒信经，那说我信圣洁的罗马天主教会，我信圣徒相通。那圣经说在人和神之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你永远无法让这信经通过圣经，你永远无法让那些跳舞啊、短裙啊、那人们今天做的事儿，那些的摇滚舞啊、什么瓦图西舞以及这些东西通过神的道。你永远无法让现代文明的新潮通过圣经，圣经反对它，明白？你试图满足那个渴求，但你看，只有这本圣经才会满足一人的口味，那或男或女。那这圣灵就是他们所嘲笑的，他们说你失去理智了，但圣灵满足了那个渴望，而世人对此一无所知。他们要将自己从真正的圣灵洗礼和神的道上歪曲到什么地方去了？到污水坑里边去，到教会、教条、信经和宗派分歧的这个污水坑里去。那人们说、啊、你是基督徒吗？我是卫理会的，我是进行会的，我长老会，这跟神没有半点的关系，根本没有关系。你不能让那些东西通过神的圣经，你要尽力，你想要满足神所赐给你的那个对神的圣洁的渴求，对不对？那你知道大卫在这里说他可想永生神，那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那除了这个道没有别的满足，道就是神，他在你身上成为活的。那这样你必看见神自己来成就他在圣经中所做的应许。那我们对圣经有不同的解释，那一个教会这么解释，一个教会那么解释，那又有一个另外一个解释，那有些只接受一点点，有些接受这个接受那个，有些接受一部分，但神才是他自己的解释者。当他做出应许又成就了，那就是他对他应许的解释。如果我答应你们今晚我要在这儿，现在我来了，那我所应许的就成就了。那如果我说明早我要见你，我在那里，我的应许就成就了，用不着找任何别的借口，我必须得在那里。当神做了一个应许，然后他就来成就那个应许，这就是对那个应许的解释。我敢对任何人说，你接受神的道，你就知道圣经里的每句话到底是不是真理的。没错，这就是那个渴求在那里的意思。你说要是我生活在耶稣的时代，我就会这样做那样做，瞧你正生活在他的时代。我们怎么对待这事儿呢？我们在做什么呢？你说呢？你所做的可能正是法利赛人所做的，他们属于教会，却否认耶稣基督。我们总说今天人们总想说我们对照了，那我们已经一页一页的对照圣经，那经文对照圣经，这不是真理，不，这不是真理。这个希腊字是这个意思，这个是那个意思。早在尼西亚大会的时候，那些希腊的作者 他们也有不同的观点。那一个相信这个，一个那这个希腊学者说是这个意思，另一个说是那个意思，他们为此争论不休。我们不需要希腊学者或希腊词汇的解释，认识主，认识这一位基督自己就是生命，而不是对照经文。神是把他的教会建造在启示上，如果我们不在这上面建造同样的教会，圣经说亚伯因着信，信心是神的启示，行，信心是神的启示。好的，那所以整件事都是建造在启示上，除非这向你启示了。耶稣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事向世上的聪明儿子藏起来，像愿学的婴孩就显出来，行，那整件事都建造在这里，你必须认识的这一位，你不能通过加入教会来满足那个渴求，你必须找到这一位，就是神自己，他就是道，就是他所做的应许，在今天所得到的解释。今天神所要得到的人，是毫无玷污皱纹的教会，不是指宗派，是指那些人，那些毫无玷污皱纹的个人。两个人在床上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但当神赐给你那个圣洁的渴求要像他时，你就会看到他的道在你里边，来印证他自己，印证你是神的仆人，无论神说什么你都紧跟着他，那么你就会通过正确的方法来满足你里面的那个圣洁的渴求了。那当然人们家会嘲笑你，说你失去了理智，你发疯了，但你记住他们喝的是什么水，行，看看他们在哪里。你能想象那里有一口很大的自流井喷出清洁的水，而有人却跑到下面一个水坑里边喝水，里面充满死去的蝌蚪啊、信条等等的东西，他在那里喝水却抬起头来嘲笑你们。他不知道，他不知道你生活在一个何等能解渴的溪水边，绝对没错。我们有一位永生的神，不是一位1900年前死去还留在坟墓里的，而是复活了的那一位。希伯来书13:8说，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位在五旬节降下来的圣灵就是此时在这里的同一位圣灵，他是那使人满足的福分，因为他是道。没错，圣灵写了这道，他也解释这道。圣经在彼得后书说，圣灵写下了圣经，从前的人被圣灵感动写了圣经。那你做不到，你不能用别的东西来满足那个圣洁的渴求，只有神自己以那位圣灵住在你里头。教育、文化、加入教会、背诵信经、归属某个团契，那这些都很好，但他们绝对满足不了那个圣洁的渴求，无法满足那个圣洁的渴求。那天晚上，那我在听伟大的布道家葛佩里的讲道，那我告诉你，我现在比过去更多的为他祷告了。我看到他真的严厉指责人们行事的方式。他说那群神职人走在路上，他们的意念向外，发现他们去到自己无权过问的地方，干涉别人的事。他们走在路上，那又拍手又跺脚，那叫他们看上去像不神圣的圣国人。那你看，他们也有自己所信的东西，他们得到了一些的东西，他们的魂就激动了起来，他们得到他们能激动的东西。那有个女人就插手那里的事，他们把她看作是殉教者，而她根本没有权利插手那件事。那我们发现这些人也有一件他们可以拍手称许的事，他们很高兴他们在做些什么。像如果你能照着你认为是对的原则去做事，然后站在教堂里，有人又拍手又跺脚，执事们会把他们带到门外边去。瞧，他们已经把会众转向了信条和宗派的污水坑里边，而不是给他们喂养这圣洁值得称颂的神的道。这道是从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中释放出来的。他们想满足自己的渴求，那就说，我是某某博士，那我毕业于某个神学院或某个学校，但这说明不了什么问题，这根本说明不了问题。但你瞧，他们想要满足自己，那就说，那神会认可我，因为我是他的牧师，那神会认可我，因为我是某某圣教父或某某主教或类似的东西。那他们想满足他们的渴求，但是你做不到。我有神学博士、文学博士，我还有文学学士学位等等，这都没问题，但对我来说这只意味着你离神更远。没错，离神越来越远，你只能借着 经历而认识神，你无法用教育把它弄到你里边去，它是生在你里边的，这是神所赐给你的。教育跟这毫不相干。圣徒彼得是圣经里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但是他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签，绝对没错。他和约翰，圣经说他们是没有学问的小民，但是耶稣乐意把天国的钥匙给彼得，因为他可想神。阿们。他可想与神交通，是的。哦，太好。那我想到以赛亚，那这位年轻人，哦，一位很好的年轻人。有一天，他去了圣殿，那对那位伟大的王，那他曾把信心放在他身上，认为他是最伟大的人之一。那瞧他是个了不起的人，那他被养大，有很好的父母，好的爸爸妈妈啊。但他出来后，那他的政治是清洁的，那在神面前行事正直。以赛亚观察过他，认为他是个了不起的人，把他当作榜样。但你永远不要把人当作榜样，只有降世为神的基督耶稣才是你的榜样。所有的人都会失败，后来他到了一个地步就做了王，但他试图取代祭司的位置，进入了圣殿就得了大麻风。后来以赛亚非常的忧愁，于是就去到殿里，他开始祷告，他觉得他要去那里祷告一会儿。那你看，那这人是先知，那他去了圣殿里，那这个年轻人，那天他向神呼求，一个异象降在他面前，他祷告时看见天使基鲁伯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的遮脚，那两个翅膀的飞翔，那他们在殿前后上下飞翔，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全能的主耶和华。那以赛亚他有那巨大的渴求，那也许他曾受过教育，那可能他受过好的教育，他对神应该是是什么有了非凡的了解。他听祭司们讲过，他一直在殿里，那他长大后成了信徒，但你看他以前从未面对面见过他。行，他渴望行事正直，他想要行得正，但他只是从教育这一方面去做，他对神有神学方面的认识。但那一天他去了圣殿，看见这些基路伯前后扇动着翅膀，他晓得这些天使是侍立在神面前的，这些天使甚至不知道什么叫做罪，他们站在神的面前，他们还得遮住圣洁的脸。看到他们站在神面前，那位先知呼喊说，我有祸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我所学的一切的神学理论等等的东西，还有我对神一切非凡的了解，现在我与他面对面了。他说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众，人教导一切的律法并他们所行的一切的事，永远达不到这个地步，就是像以赛亚进到神的面前，亲眼看见神和他的衣裳，神坐在天上的至高处，那在那里他真的面对面看到了神。他呼喊说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众。于是基路伯拿了火剪，从坛上取了红炭，沾着他不洁净的嘴唇，把他从一个胆小者，从一个有教养的人，一个教师，转变成了一个先知，是神的道可以借着他说出来。肯定的，当他在神面前时情况就不同了，他所拥有的那个渴求已经达到了那个地步，他也被充满了。朋友，让我告诉你，我不在乎你加入多少个教会，记了多少的名字，走哪一条路，你是否受点水受浸洗或别的什么，除非你遇到耶稣基督这个人，这才是唯一能使你得到真正满足的。情感做不到这一点，只要你愿意，你就可以跳上跳下喊叫，那或在地板上跑来跑去，你可以尽情地说很多的方言，这些事是圣洁美好的，那我丝毫不反对这些的事，但是你还要遇见那一位，那使人满足的福分，他牵动你身上的每一根纤维，不是靠着情感，而是借着满足。那过去我常看到一个小牌子，那写着说如果你渴了就说 parfait。 那我小时候有一种小饮料叫做 parfait。 那我记得钓鱼回来后走在路上，我走到池塘边，尽是污浊的水，那我几乎要渴死了，我看到一个牌子上写如果你渴了就说 parfait， 我就开始说 parfait parfait， 那我更渴了。你瞧，那渴到最后我连口水都没了，那我真是太渴了。瞧，你看那没有用， 没有东西能够满足的。不管你喝可乐也好，喝你想喝的什么东西都好，那喝那些加糖的汽水也好等等，但是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像清凉干净的溪水那样能够解渴，它才能够解渴。所有别的都是替代品。为什么我们要接受一个替代品呢？当这里有真正的圣灵的洗礼，可以满足人魂里的每根纤维和渴望，能面对死亡而站立。像伟大的使徒保罗所说的，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坟墓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弟兄，这是一个经历，他满足了你里头那个圣洁的渴求，他满足了你，你不再需要做别的事了。这他洁净了嘴唇，可是还有，还是有人要靠情感生活。那有人说，那强，那在五旬节运动里我们有许多的经历，那他们进去那很好的，那他们要拍手，那播放音乐，那音乐一停，那一桶水就浇了下来。行，那我们做这事儿，那我们习惯了这么做，那就成了一种的习惯了。那让我告诉你一些的事儿，那你们敬拜神是在灵和真理中，那你那样做就会成为一种的习惯，因为你认为应该这么做，因为你认为你如果不喊叫，那不跳上跳下，不伴随着音乐跳舞，你隔壁的人就会以为你倒退了，你正在从污浊的溪流中喝这种的水。所以要直到圣灵充满你每一根的纤维，圣灵在你里头涌出来为止。我不管音乐是不是在放，他们是不是在弹奏愿与主更亲近，不管是什么，圣灵仍然在你心里发出荣耀的铃声，那使你满足了，那是神使人满足的福分。任何在这以外的东西都完了。你可以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你可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你可以说预言，有各样的知识，又明白各样的奥秘等一切的事。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那如果没有那个唯一使人满足的东西来满足那个渴求，你就算不得什么。我的心可想永生神，如露切慕溪水，我若找不到它就灭亡了。当你对神如此的渴慕时，就必定发生什么事。圣灵要引导你到神的伟大的泉源那里去。谢谢先生。那有一件的事儿，就是在灵里边敬拜神，真的。但有时候你有圣灵却没有真理。约翰福音四章说，我们要用灵和真理来敬拜神。耶稣就是真理，绝对没错，他也是道。神赐给你天然的溪水来满足你，而撒旦把他们都污染，那他把毒素都投在他所能去到的每一个的溪流中。是的，他得到了教会这个大溪流，这是神的方法。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门不能够胜过他。那对这点有不同的争论，罗马天主教的人说，主把教会建造在彼得身上，那瞧，若是这样，彼得曾羞愧的退缩呢？所以不是那样，那教会肯定不是建在彼得这块小石头上面。那后来新教徒说，主把教会建造在耶稣基督身上，那我不是要与众不同，但我不同意他们。主从未把教会建造在任何东西的上面，主把教会建造在他是谁的启示上。耶稣说，约拿的儿子西门，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启示的。不是靠着知识，你不是从书本上学来的，你不是靠加入教会得到的，你不是在商店里边学到的，不是的，而是圣灵自己把耶稣基督这个人指示给你。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阴间的门不能够胜过他。那个圣洁的渴求已经在耶稣基督这个人身上得到了满足，这就是了，这就是我们所要盼望的事，用他来满足那个渴求。是的，我们发现，那我们必须，那真是，知识是件了不起的东西，我们被它充满了，今天我们有的是知识。但你看这知识，那正如我那天说的，那我在讲有关知识的主题，那外面站着一个人正在跟我一个朋友讲话，他也站在那里说，如果人不相信教育，为什么爱读圣经呢？那我心想，那瞧，如果他们不明白主耶稣所说的，他们怎么能够明白像我这么蠢笨的人所说的话呢？他们甚至不能够明白耶稣，那虽然他说的那么明白。那有一天耶稣在那里说， 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他并没有解释这话，就走了。没错，行。他们说什么？这人是个吃人肉的，我们要吃他的肉，喝他的血。他是个吸血鬼，瞧，他要我们要成为吸血鬼。瞧，这些有知识的人吗？但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他会临到那些的选民，是神借着预知所拣选的。凡父所赐给我的人，若不是我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够到我这里来。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那他们都能够明白，那些门徒也不能明白，但他们相信。瞧，没错，你只要相信。我不能明白很多的事，但不管怎么样我都相信，因为神说他是这样。那知识，那你知道撒旦的福音就是知识，那你知道这点吗？他曾在伊甸园里向夏娃传讲知识，他就被撒旦的知识福音给迷惑了。那他已经用知识把整个的人类给污染了，绝对没错。人把教育计划拿来放入教会中，那在外头他没问题，但他不在神的道里。不过先生，你不是借着教育来认识神，你不是借着知道如何学习数学，以及知道难字的发音来认识神。保罗是个精明的人，但当他归向基督领受圣灵后，他去到哥林多人中间说，我到你们那里从不用人智慧委婉的言语，尽管他会讲那种言语，但他说，我到你们那里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使你们的信心是在神里面，而不是在人的智慧上。那有时候我们搞出很多的教会节目，那人们也是这样要求他们的牧师，那教会投票选举牧师，他们说，那乔治牧师，那他有两个大学的学位，学了四年心理学，他还得到这个那个，还有别的，他们就投票选举这种人。为什么他们不去选举那种相信神的道都是末世的，道就是神，而且不管会众如何感觉都会传讲这道的牧师？你知道神曾吩咐以西结说，不管他们信与不信，无论如何你都要传讲。啊，是的，不管他们接受不接受都没关系，他们不接受耶稣，耶稣继续照样传讲福音。啊，他们不是选一个能够确实传神的道相信神的真正的牧师，而是想方设法把知识引进来，选了受过最好教育的人能站在讲台上讲不超过15分钟的道，这样他们就能够快点回家去做别的事儿。那那些鼠哥们就可以开着改装过的高速车出去，去参加摇滚乐舞会啊等等。是的，这不是别的，这是与教育杂交所带来的污染。没错，是就是这样，绝对没错，是的。但这是什么呢？这满足了他们的口味。瞧，他满足了属世教会成员的口味，他满足不了一个圣洁人的口味。他每次都会接受这道，但他们说，好，瞧，那些人头脑真的有点失常了，那他们根本不明白，他不明白这些事，他们试图活在过去的日子里。我去了西部，发现他们都试图生活在过去的日子里，那这真是奇怪了。他们总想着一些旧式的牛仔时代，那我去到肯塔基，人们做一些行动举止，演一些的节目，就像生活在过去穷苦的日子那样。但一说到这旧式的宗教时，他们就不想要了。旧式的日子，那在牛仔竞技表演的时候，我去到那里，看见那里有个大块头的女人，眼睛下面涂的绿绿的，那剪短头发，嘴里叼着香烟。那如果在以前的时代，人们看见这种东西，一定以为她的眼睛烂了，他们得把这种女人给关起来。如果你母亲穿着像你和你女儿今天所穿的衣服走出去会怎么样？人们会把她送进疯人院的，肯定的，因为她出门没有穿裙子。那记住，今天也是这样的，男人的身体正变得腐烂，那如果20到25岁就已经进入了中年，那么他们的脑细胞也腐烂了，他们腐烂透顶了，连起码的理解力都没有了。他们不知道正派是指什么，他们不知道对与错之间的区别。哦，然而他们的教育节目，那你知道吗？教育是属于撒旦的。我可以向你证明这一点。那我不是指阅读和写作，我是指他们把教育带进你的教会里。共产主义所依靠的是什么？科学和教育，那是他们的神。瞧，这是撒旦介绍给夏娃的东西，这就是他们抱住不放的东西。他已经窜进了我们的众教会，窜进了浸信会、卫理会、长老会、五旬节教会等等，教育知识分子、某某大人物等等诸如此类的东西，只会使人远离神，这是错误的。是的，先生。那我们发现这些满足了他们的欲望，当教会在为这些事投票选举时，就显出了那间教会他们所想的到底是什么，他们的欲望是什么，他们在渴求什么。他们想说，我们的牧师胸怀广大， 那他不介意我们男女混着来游泳，他也跟我们一起去。那天有个女孩在那里告诉了萨拉，说她的牧师去了非洲。她回来后那天晚上，这个女孩就脱掉衣服，只穿着一件紧身衣，被牧师跳了瓦图西舞来欢迎她，因为她刚去了非洲。瓦图西是非洲的一个部落，你知道。伙计，我倒想看看我的会众里有哪个女的敢做这种事儿，跳图西舞。瞧这边，那如果牧师坐下来看到的会众中有个16或18岁的女孩子在那里脱掉衣服，而且也不管她让她去，这表明这个牧师自己就是从污水坑里边出来的。一个属神的人会那么做吗？那当然了，这听起来很直截了当，但我晓得我也是在向全国讲道。那弟兄姐妹，你们也知道这点，那让我告诉你们，这是真理。秃鹰吃死的东西，没错，那是死的，绝对没错。这清楚的表明，清楚的表明他们的头脑和控制塔到底是什么，所给他们的是什么。行，他们魂里边的是什么？他们的魂渴望那样的东西，他们的魂渴望一个高知识的教会，教友们穿着华丽，那牧师用15到20分钟讲道，那如果他超过了时间，执事会就会把他开除。他绝对不能谈罪的事，他绝对不能谈穿短裙的事，也不能谈教友做这事或做那事等等，他根本不能提起这些东西。如果提了，执事会就会把他赶出去。看的是什么呢？这是他们思想人的过滤嘴。圣经在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说，人若爱这个世界的体系，或者说是世界上的事儿，是因为爱父的心根本就不在你里边。那今天这些奉教会的名所做的不良举动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在教堂里练习方形舞、打牌、赌博、少年的摇滚乐、跳摇滚舞等等。你看到猫王这些的家伙，他简直就是穿着鞋的魔鬼。Pat Boone、 Ricky 尼尔逊，他们是这个国家有史以来最大的耻辱。没错，有人说他们很虔诚，他们唱基督徒的歌，教会根本就不应该允许这样的事儿。这些人跑到外边去亲吻，在路边旅馆里又弹又跳啊，什么都做，然后第二个晚上又来了祭坛边的哭泣，那再来一个晚上又上台表演演奏音乐。天哪，污秽到了何等的地步，到底污秽到何等地步了？这位先生要先证明他是属神的人，而不是因为他能弹一把破吉的或什么的就可以了。凭着你的愿望就可以知道谁坐在你心里的宝座上，借着你所爱的就能够晓得。你说，哎，伯南弟兄，我觉得那些没有问题。那现在记住，你内心却知道那是什么。这位先生，借着那喂养你魂的东西和你魂所渴求的东西，你就会看到他满足了那魂。如果他不是这道，那就有问题了，因为圣灵只靠着道来喂养。在结束前，我要你们看看另外一个大的危险。如果你对我所提到的这些事儿不觉得有罪，那这个危险就是你忽视了渴求。那你说我有一个圣洁的渴求，伯特兰弟兄，那我去教会，我加入教会，那做这事并不觉得有罪。那你想，你忽视了这个渴求。如果你忽视了去满足对水或食物的渴求，你就会死掉的。如果你忽视了你里头对神的渴求，你就会得到属灵的死亡。你们要求复兴，等候你们的教会来个复兴，那瞧，这并不是你所要的复兴。这复兴应该从你里面开始，你开始可想神。可能教会的其他成员没有想到那个复兴，如果你里面产生了复兴，他在别的地方会出来的。行，但你瞧，你忽视了那个渴求。当奶牛的乳房满了牛奶时，你若不忽视，不去挤牛奶，让那奶牛继续胀着奶，它的奶水就会干的，绝对没错。如果你忽视喝水，说我不想再喝水了，你就会死掉的。你忽视了吃东西也会死的。如果你忽视把神的道供给圣灵，你也会死的。你们基督徒们，你们浸信会、卫理会、长老会、五旬节派、神召会、一神论、二神论、三神论的信徒们，不管你是什么，行，我不在乎这些。对我来说，这说明不了什么。我想对神也是一样的。行，你是一个个人，是一个个体。你去天堂永远不会是作为教会或教派去的，你去天堂是作为单个的人去的，是你与神之间的事儿，就是这样。我不在乎你属于哪个教会， 如果你忽视了读圣经，不相信圣经，那圣灵就是靠他来喂养的，那你就会死了。耶稣在马太福音4:4说，那我记起了这节经文，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的一切话，不只是一部分的话。我们从这里拿一点，那我叫那种人是圣经搭顺风车的，他们说瞧我相信这个，但现在先不要看这里，你必须逐字逐句的接受到。耶稣说人活着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你知道吗？那你知道我们已经把所生活的这个时代，那已经把这个时代变成了一个那歪曲的宗教的时代。那前不久我女儿把我叫去，那对我说，她说爸爸，那在房子的另一间，那她说你过来，那我们要看一个宗教的节目，那里面在唱歌，那唱赞美诗，有些那油头粉面的家伙在那边朗读。那如果我曾经见过什么亵渎的动作，就是那些人，那些家伙站在那儿，那还有其他人看起来更像是夜总会的节目表演，那可能是一个印第安的部落，他们呼来跳上跳下，那打来打去，那哪还有一点真诚的东西了？我们过去唱的那些旧式的赞美诗都到哪里去了？那在神的灵里边喜乐，泪水从脸颊上滚落下来，那这些都在哪里？而现在他们却拼命的屏住呼吸，直到气儿都憋不出来，脸色发青，以这样来显出我们是某种的歌手。这都是从好莱坞模仿这些东西来的。我看到那些技巧性的赞美诗演唱和练声等等的节目，那就模仿他们。我喜欢听好的演唱，喜欢听那些旧式的发自内心的五旬节式的好歌，但我肯定不喜欢听那些今天人们称为演唱的尖叫声。没错，我想那是最荒唐的事，那是歪曲。没错，我喜欢看到男人有男人的样子，我恨恶看到男人穿着他妻子的内裤走到外边，那两边的头发那搞得油光发亮，那发卷垂在前边，那两条发配像剪过的刘海那样垂在前边，我简直不能称这个人是男人。他连自己的性别都搞不清楚，行，没错。你看女人，那你看女人想方设法要剪掉头发像男人的头发一样，而男人就想方设法弄个刘海出来像女人一样，男人穿着他妻子的内裤，女人则穿着他丈夫的工装裤，瞧这是个歪曲，到处都有。各国那民众众教会一切的东西都是这样。哦，神的，这些事的尽头在哪儿呢？主耶稣基督的再来就是这些事的尽头。所以如果你忽视用神的道来喂养圣灵，那耶稣说每句话都是靠着圣灵。那现在听着，那如果你试图用错误的东西来喂养他，如果真实的圣灵在你里头，你就会知道不对的。那记住，神的道是喂养圣灵的，你不是用热情来喂养，你不是用教育来喂养，也不是用靠做礼拜来喂养，也不用神学来喂养。神所启示的东西与神学观点差别太大了。在耶稣的时代，所有的神学家教他们逐字逐页把经文摆出来研究，知道弥赛亚必定会这样来，绝对是的，可是他们每一个人都错过了。你知道耶稣来的时候，他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这真实的道是什么并没有启示给他们，叫他们把那些小角落都给错过了，就像他们今天一样。如果你属于这个属于那个，你就没事了，不要相信这个，你必须属于基督。如果你里头有东西是你对基督饥渴，那记住，你还在你父亲的身中时，你就跟他在一起了，但那时你父亲并不知道你，你也不知道你父亲，你必须被生下来。神为你开了一条路，借着你母亲这个温床把你生下来，然后你成了男人或女人，不管是什么，然后你认出了你父亲，你父亲也能跟你交通了。那记住，如果你有了永生，你的生命从起初就在神里头，这生命在神里头，神是道。当道成了肉身显在耶稣基督身上时，神下来住在他自己的身体里，使他成为神的儿子。当神下来居住在他里面，当他定十字架时，你就在他里面了，你与他同定十字架，你与他同死在哥哥他，你与他一同埋在山上，在复活节早上你与他一同复活，现在你们在他里面一同坐在天上，现在你们正在与他交通。瞧，神自己成为我们当中的一员，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 神成为一个人，使他可以与我们人来交通。瞧，现在你是肉身，他也肉身。神成为肉身，在他儿子耶稣基督这个人里面住在我们中间，在他里面是神，他是神，完全的神，他是神。神彰显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使他成为以马内利，正如先知所说的，他是以马内利。那你看，你必须是这样，在创世以前，你的名字就记在羔羊的身份册上。那么你会吃什么呢？圣灵是靠神的道而活的。而启示录22章19节，圣经说，若有人从这道上删去一个字儿，或加添一个字儿，就要从生命册上删去他的份。你看这一点有多么的深刻。你不能，圣灵不会靠世界的东西而活。就像鸽子和乌鸦，那乌鸦是个极大的伪君子。乌鸦这家伙可以到这里来整天吃麦子，然后又飞到那里的死尸上一样吃死尸。它可以落在田里与鸽子一同吃麦子，又飞过去去吃死尸。鸽子可以整天吃麦子，但它不能吃死尸，因为它是鸽子。鸽子没有胆汁，吃一口死尸的肉会让鸽子丧命的。看，它没有胆汁，那它就是这样，那没有苦味。一个真实无伪的基督徒也是这样，他们不要世界的东西，他们只吃神的道，唯有这道是清洁的，是思想人的过滤嘴。行，他们消化这道，唯有这道。世界上死的东西对他们是恶臭的。在洪水毁灭后的时代，那你看到老乌鸦，他从这尸体飞到那尸体，吃那些的死尸，并没有回方舟。但鸽子找不到落脚之处，瞧，他又回到方舟，在那里他能吃到谷物。这也是我们行事的方式。那我们靠神的道而活。那在诗篇42篇，那这诗篇42篇必定是大卫写的。那当时的逃亡在外，他说，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行，那他哭了。那大卫是个逃亡者，他身上有膏油，他知道他要做王，先知已经高他为王。那注意，那在那里，那他有一小群的军兵，那都是外邦人等等。那他上了山顶，他自己所爱的城在那里，因为城中的罪，四周围都被非利士人的驻军给包围了。那在那个大热天，那大卫肯定是在这时候写的这首诗，如鹿切慕溪水。那注意，大卫在这种的情形下，那他往下看去，看见他所爱的那城。那他记得小的时候常常带着羊群到某个池边去喝水，那那里是一个很大的水箱，也是个鱼米之乡。那实际上伯利恒的意思就是神的粮仓的意思。那大卫记得，那他去过那里喝过那清凉干净的溪水，而现在他却躺在这里，那成了逃亡的，那远离自己的百姓，他没有地方可以去，他的魂必定在呼求那清凉干净的溪水。他身边有一些的仆人，那他的小小的愿望就是一个命令。那其中有三个人就闯过非利士人的营盘，那走了15英里、7英里或几英里，那下去又回来，他们闯过去取了水来带给大卫喝，但他的魂可想，他在山上时，他身体可能需要从哪里啊，或者就羊皮带或者什么东西的喝一点水。那在那个大热天里边，可能是一些被晒热了的水。那他心想，要是我能躺在那里，那解我口里的渴就好了；要是我能下到伯利恒那里，躺在水泉边喝水就好了。当他们下去取了水，把水带回来后，大卫的魂里如此的饥渴，那不是因伯利恒，他的心乃是对着耶路撒冷。所以他把水当作祭物献上，说我断不敢喝，他将水倒在地上。瞧，他的心可想甚，更善于用清凉干净的水来缓解他肉身上的饥渴。他将水倒在地上。瞧，神的家，那耶路撒冷，那是灵魂舒畅的水，是从上面来的。在约翰福音6章33节，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我是生命的粮。那伯利恒，神的家，我们的教会，神在地上的教会，在地上的教会，那我们喜欢去这地上的教会，但在上的耶路撒冷更大，就是神。在上的耶路撒冷就是神，你的魂可想与神在那里，胜于用加入某处的教会来满足自己。瞧，加入教会并不能满足那个渴求。大卫在这里证明了这一点，他将从神的粮仓取来的水献祭在地上，为要蒙神的恩惠，从神那里得到清凉干净的水。甚至在这里，那比你身上的渴求更大。 是魂对神的渴求。那注意耶路撒冷，那这个词儿，那在上的耶路撒冷，圣经说他是我们的母，基督是我们的母，我们晓得这点，神是我们的母，因为我们是从他生的。耶路撒冷这词的意思，那说白了就是和平，那撒冷，撒冷的意思是和平，耶路撒冷的意思就是和平的意思。任何的魂对生命之水的渴求都必定超过说你属于任何一个教会，真实无为的渴求，魂里的渴求不会因为属于教会而得到满足，它会被歪曲。你可能会认为你加入教会就没事了，但并不是这样，那无法满足对神真实圣洁的渴求，那显而易见他不可能做到，那不是这样。那大卫在诗篇42篇7节这里说，你的瀑布发声，深渊就与深渊响应，这是灵魂的呼求。那瞧，那我常常用这个来举例子，如果鱼背上有鳍，那鳍长在那里必定是给鱼来游水，鱼的鳍有需要。那要是鱼说我要成为一条不同的鱼，我要成为一条精明受教育的鱼，那我要相信某些真正的神学，我相信我不需要这个鳍，那会怎么样？那它就游不到很深的水里了，对吗？绝对是的。要是一棵树说，那我知道必须要先有土让我来生长，那没错，那我应该长在土里，但我要成为一个不同的树，我要人们把我放在马路中央，让大家都注意我，那会怎么样？那他活不了多久啊。没错，当深渊与深渊响应时，他远不只是加入教会，远不只是与传道人握手，远不只是过一个正直的好的生活，他所响应的是某个能满足你内心的东西，他从神那里浇灌下来流入你的魂，神的你的瀑布发声，深渊就与深渊响应，深渊向深渊呼唤。那今晚我们会想到我们里面有什么样的渴求吗？作为五旬节派的信徒，那我们现在往何处去了？我们里面是什么样的渴求呢？我里面是什么样的渴求呢？你里面是什么样的渴求呢？不要试图消灭对神圣洁的渴求。几年前人们常去山里淘金，那许多年前我看过一个故事，一直萦绕在我心头。那故事说，那有一个淘金者去到山的那边淘金，那他发现了一个大金矿。那后来他回来了，心想，那这次他回到城里啊，要怎样怎样，那他的艰苦的生活都过去了。那他想要说，那明天我要进城，那我就会，那只要一天的路程他就会进城。那他有了金子，那他背着几个大袋子里装满了金子，那他只有一只狗跟着他。那现在我不是把狗比作圣灵，我只是举例说明。那这只狗，那整个晚上淘金者躺在床上，那都在想，那明天我要带着金子进城，那我就要成为我一直想成为的人，那我一直都想成为富人，那我想拥有好的东西等等。那后来这只狗开始叫，因为有敌人在靠近。那他走过去对狗说，闭嘴。那于是狗就安静下来，那他还没有回到床上，那就像刚才要睡觉那样，那狗又开始叫，那拖着链子跳起来，他走到门边说，闭嘴，我让你知道明天我就是一个富人。那这就是他的大梦。那只狗又叫了起来，那最后他很生气，他就去拿了猎枪把狗给杀了。那他说，我再也用不着你了，明天我就是一个富人了，明天我就成为富人了。他把枪放在角落里，那背对着门去睡觉了。那有个人跟踪了他好几天，那人潜进来把他杀了，他成不了富人了。行，他把那个竭力要告诉他的生命处在危险的警告信号给扼杀了。弟兄姐妹，你永远也不能这么做，永远也不要用加入教会、背诵信经或属于某个组织来扼杀你内心那个圣洁的呼求。只有一样东西能够满足他，就是这一位耶稣基督。神呐，我的魂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的魂可想你，你是永生的神。瞧，你里边有样东西想要看见神的运行，你的魂可想他，不要停留在任何缺乏的渴求的事上。不要让某个牧师告诉你说，你只要握手加入教会或属于这个组织就行了，不要扼杀那个圣洁的渴求。他在警告你，总有一天你要走到人生的终点， 就像我们承接了一位小女士，那有个那小姑娘上教会去，那是个很好的小姑娘，那从那街上走过来，她留着长发，你知道，她那头发扎在后面，那光滑的好像一颗剥了皮的洋葱，那有点像她的脸，看上去也没有化妆。这姑娘常常嘲笑的说，那巴不得你们那里没有那个傻里傻气的传道人。那说的是我，她说你看起来应该是很体面的，可是你就像从古董店里出来一样。那他把他说的体无完肤，每次看到他都这么讲他。那他说我们的牧师胸怀广大，他知道这些事儿。那你为什么要做这些事呢？你怎么穿怎么想并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有关系，神的圣经说有关系，我们应该靠每一句话而活。但这个小姑娘从来不去理会的，从不改变。那后来她成了一个宣教士。后来这个年轻的女子得了性病，她死了。那快要死的时候，我的一个朋友把防腐注射液打入她的体内。那他告诉我说，就是他死后他还能闻到注射液的气味。他得的是性病，这大腿边烂了一个洞，那甚至他父母都不知道他得了什么病。那他死了，在他死之前，那他教主日学，他主日学的学生都进了病房，他们想要看他升到天堂去的情形。那天使会来把他接走，那他的牧师在外边吸烟，在医院的大厅里边走来走去。那你知道，在临死了之后，他们准备为他唱歌，他们知道他要死了，医生说他快要死了，所以他们都准备看着这天使来把他接走。那一下子他要面对这个事实了。那他是个忠实的教会成员，是个主日学教师，是一间很好的大宗派教会的忠实的成员。但这个时候死亡临到了他，他开始挣扎，他眼睛凸了出来，他说我失丧了，他说我失丧了，去叫牧师来。牧师把烟灭了走进来，说来来来，在这我们叫医生再给你打一针。他说我不要打什么针，你这个骗人的家伙，我要死了，我要下地狱了，我失丧了，因为你没有告诉我真理。去叫那个好心的小姑娘来，叫她到我这里来，快点。她是对的，等到你面对这事实的时候就完了。不要试图扼杀那个圣洁的警告，不要用时髦教育和双管的猎枪把它给炸掉。今晚你听见圣灵的那个警告，他在警告你，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助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他就是道，让我们一起低头。在你们思想这事时，我要引用主耶稣的一句话。耶稣在马太福音五章里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你里头有那个饥渴都是有福的。你是否到了一个地步，你的整个的系统都被宗派主义这些的派别的派系等等，教会的会条啊，社交活动啊，像假日会所等等，从这个教会转到那个教会，被这些的东西所污染了呢？魔鬼是否把污染的水加给你，你也从那里吃，好像猪在糟中吃食一样。那时候你甚至不知道怎样真正满足对神的渴求，就是看见了成为一个真实借着住在你里面的圣灵得以彰显。如果你今晚就是那样，如果你仍然渴求神，那让我告诉你，由于血泉血流盈满，流自以马内利，罪人只要投身此泉，历去全身罪迹。当日一到临终欢欣，因见此泉能力，我罪可增不比他轻，在此也都洗净。借着信心我见此泉，从你伤痕流出救赎的爱，成我诗篇，一生铭刻肺腑。如果你今晚有那个渴求，想多知道神，与他更亲近，在每个人低头时，你能否现在举起手说，请为我祷告。哦神的，你看看这些的手，在各地收听广播的地方，从东西南北，从你们所在的房子里，此时请当着牧师的面举起手，不管在哪里，只要你渴慕，那里头有东西可想神，那圣洁的渴求是不会满足那个的。那你说伯兰弟兄，我曾喊叫过，我在灵里跳过，不要依靠这些，不要，只等到那个满足进来，那使人满足的圣灵丰盛的福分进来，然后这些喜乐的铃声就会喊叫说方言，在灵里跳舞也会临到。你不用靠音乐来做这些的事，你在路上开车时就能这么做了，你扫地板时就能这么做，你做木工活把钉子钉在墙上时就能这么做，不管你在哪里都会有那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现在让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 今晚这个很长的信息传讲出去了，但亲爱的神，愿你的圣灵把他的意思解明给我们每一颗的心。今晚在这教会里，在大厅的四周，每一个的角落都很多的手举了起来。亲爱的神，我们为他们祷告。哦，愿神这使人满足的福分，就是基督那有荣耀的盼望，是你里面生命的盼望。愿这盼望去到每个人的心里，在全国各地，从加利福尼亚到纽约，那里已经是凌晨了，他们在那边收听，在新罕布什维尔，那下到波士顿，一直下到德克萨斯，经过印第安纳，再返回到加利福尼亚，那整整这一圈。哦神呢，看看这些的手，主要看看在手下面的那颗的心，他们又饥又渴。在这歪曲的时代，魔鬼蒙蔽了人的眼睛，只要加入教会，说这就是你所需要的，他们仍然去看自己，看他们行事的方式，他们也要跟世人有一样的欲望。但圣经告诉我们，人若爱世界，爱神的心就不在他里面。父，我们想到撒旦会把这真实的道歪曲成什么样子。人们甚至说，哦，我们相信圣经，但不相信这个，我们不相信，我们相信这是给其他时代的，我们相信这个是那个意思。你就是因为某个宗派已经扭曲了他们的心思，把他们转到了污水坑里去。当耶稣说，若有人从这经上删去一个字或加添一个字，就必从生命册上删去他的份。亲爱的神，想到在审判的时候，这些过着美好清洁圣洁生活的人，他们去教会忠心耿耿却失丧，那有多失望。想想那些的法利赛人，他们从小孩起就在这道上受训练，完成学业等等，圣洁必须是圣洁，不然就会被石头打死。但耶稣却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以色列民他们怎么下到那里？那主要让这个成为对全国五旬节派信徒的一个警告。先知摩西怎样下到埃及，应验了神的道，把晚上的光带给他们，他们怎样看见了神的大神迹，他们怎样跟着他过了红海，受洗归的摩西又进入了旷野，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天使的食物，后来却拒绝接受完成的道。那时他们来到加利斯巴尼亚，从应许之地回到加利斯巴尼亚，说那些人就像巨人，我们得不到那地。那神说，我已经将那地赐给你们。那些边界的信徒，耶稣说他们每一个人都灭亡了，他们死了，失丧了，没有神。虽然他们也行过这一切的事，他们看见这些神迹，与米利亚一起打着鼓一同欢喜，在海岸边来回跳舞。200万人中只有3个人进去了。不过我们知道，当男性的精子这基因与女性的合在一起时，只有1/10,000被接受。男性的一个精子找到了女性可繁殖的那个卵子，其余的100万就都死了。有200万人出了埃及，只有2个人，约书亚和加勒，进了那地，付1/10,000。一想到这点我就颤抖。我想到今天全世界有5亿个基督徒，如果你今晚来，可能就只有500个人能进去了。哦神呢，让我们记得神的一切话都是一个纪念，我们必须相信，我们必须顺从。当你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但在今晚你仍然在呼召人，只要你在呼召人，这应许就还有效。神职人员已经扭曲了人们的心思，通过教育、宗派的神学院等等，把人们指到这点上，说哦，只要你相信就行了。魔鬼也信，但他不能领受圣灵。家里边犹大做了其他门徒所做的一切的事，也传讲福音，但当要领受圣灵的时候，他就原形毕露了。神呢，愿今晚各地的人都能认识到，若没有那个经历，他们就是失丧的。 愿今晚他们的心从你的福分中得着满足。主，我们把他们交托在你手上，他们是你的，主，我们只对这道负责。我祈求他们全心的相信，被圣灵充满。我们奉耶稣的名求， Amen。 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才可歌他。哦，他是你满足的福分吗？哦，是你们全心爱他吗？那些话有时很严厉，现在让我们大家都在灵里边唱好吗？那让我们跟坐在旁边的弟兄姐妹来握手，那只要说神祝福你天路客，那我们再来唱。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生命赎价，才可歌他。现在我们彼此握手，那让闭上眼睛在灵里唱，向主举起我们的手。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才歌歌他。哦，他有多奇妙，真奇妙，真奇妙，属灵的我，他是爱和平的君，他是全能的神，后拯救我的，救我脱离一切罪恶羞耻，我的救主，真奇妙，赞美主名，真奇妙，真奇妙，耶稣领导我，他是测试和平的君，他是全能的神，拯救我的，救我脱离一切罪恶羞耻，我的救主真奇妙，赞美主名。哦，你渴望与耶稣有一个经历吗？他岂不是奇妙吗？我曾失散，今被召回，不再被定罪，如此我自由和完全的救恩啊，拯救我，救我脱离一切罪恶羞耻，我的救主真奇妙，赞美主名，真奇妙，真奇妙，耶稣领导我，他是测试和平的君，他是全能神，他拯救我，救我脱离一切罪恶羞耻，我的救主真奇妙，赞美主名。你相信这是符合圣经的吗？圣经说你们要拍手向主发出欢呼的声音。那你知道我总希望自己会演奏乐器，那我女儿利百家正在学钢琴，那我小儿子在学吹号，但我过去学过十弦的乐器。真奇妙，耶稣引导我，他是测试和平的君，全能的神，拯救我，救我脱离一切罪恶羞耻， 我的救主真奇妙，赞美主名。你爱他吗？我心在光中，美丽的光中，他金边的楼主，他晶莹闪亮，日夜夜照在我周围。耶稣是世界的光，我们行在光中，美丽的光中，怜悯的罗珠晶莹闪亮，日日夜夜照在我身旁。耶稣是世界的光。用你一切所有的来敬拜神。主的圣徒在前进，
主的圣徒在前进，主的圣徒在前进，主我要在那个对的处，主的圣徒在前进，我们观能到万处之中，他们管他万处之处，主我要在那个对的处，他们管他万处之处，当太阳拒绝发光，当太阳拒绝发光，主我要在那个对的处，当太阳拒绝发光。
你们喜爱这歌吗？我不知道你们是否改变了你们的脚步，不再为了世界在外面跳舞了。瞧，让我们用脚打着拍子来赞美神。那你们的手改过了吗？那不再偷盗了吗？你们的嘴唇改过了，不再说谎了吗？不要只是把信仰放在头脑里，要放在整个人里边，这就是那需要整个人去接受。没错，现在让我们用脚来打拍子。
在前进，主的圣徒在前进，主我要在那个对的处，主的圣徒在前进，哦，主的圣徒在前进，主的圣徒在前进，我要在那个对的之处，主的圣徒在前进。
现在让我们举手，
主的圣徒在前进，主的圣徒在前进，主我要在那个对的处，主的圣徒在前进。
他们冠他万主之主，
他们管他万主之主，主来我要在那个对的主，他们管他万主之主。
你们爱他吗？
我们行在光中，
那你知道他是光，美丽的光，
晶莲的珠珠晶莹闪亮，日日夜夜照在我身旁，耶稣是世界的光。
你相信他世界的光吗？你信吗？那保罗说，我要唱歌就要在灵里唱，我要敬拜就要在灵里敬拜。行，无论你做什么都要在灵里边做。没错，圣灵给这道带来生命，对不对？没错，薛里先生。
光明的圣徒 要宣告，耶稣是世界的光，恩典怜悯是主美，耶稣是世界的光。那我们要怎么做？我们行在光中，美丽的光中，怜悯的露出精神亮，日夜夜的照在我身旁，耶稣是世界的光。
那对不起，我这样打乱了你们弹琴的，但我真是太陶醉了，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敬拜神更好的了。那这也是你们行事的方式，是的，先生。那麦克弟兄，很感谢你给我这个机会，今晚来这里跟你和你的教会，你所有这些这么好的人们一起交通。你们举手要领受圣灵洗的人，那我相信你们会在这里见到麦克牧师或其他的人，然后到一个房间去。那记住，当神起初说话的时候，那他说要有，那就有了，就必须得有。他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瞧，这事儿一定要发生。那请来这里访问你们的牧师，那他传福音的时候与他站在一起。那让我们再唱一遍这首优美的老歌，那我喜爱这歌，我们行在光中，耶稣说我就是光，而你们在他里面。想你如何进入他里面？加入他里面吗？不。握手吗？不。水洗吗？不。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就是基督的身体。在那个身体里有九种属灵的恩赐运行在他各地的身体中及各地的教会中，这是我所知道的使徒教训。没错，
我们行在光中，美丽的光中，怜悯的露出晶莹闪亮，日月夜夜照在我身旁。
谢谢你，弟兄。